有本堂牧师黄牧师在我们当中，他将分享今天的正道及信仰中的压力。我们请伟豪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看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大纲哦，这个今天的讲题。我们在上一次看到这撒母耳，记得他在吉甲那边做王，他被立做王的时候，撒母耳的那个演讲啊，很长的一篇话，提醒以色列人来看待他们过去，他们是离开了神，他们离开了神，不过他们可以回到神面前，这就是撒母耳的那个用意啦，让他们想到他们要怎么样回归到神面前呢？他们要首先像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我们要先检讨我们的心啊，在过去我们看重的东西成为了这个偶像，取代了神，我们也要回想过去离开神的时候神怎么向我们开恩。当然撒母耳也警告他的百姓啊，有一些路不要走的，不可以走，通过那个打雷降冰雹，让他们看到受到警告。那最后呢，当他们立志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一个提醒，撒母耳说，我为你们祷告，我要继续把神的善道来教导引导你们的时候，这样的话提醒我们呢，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啊，他在为我们代求，他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回想，像这个撒母耳叫以色列人回想神在他们当中行的事是多么的奇妙，多么大的事。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面对另外的一个挑战，上次是把亚门人打败了，那今天的这个非利士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敌人呢？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叫这个女孩子叫全红婵呢、啊？全红婵不认识啊，一些人可能知道。这个如果当然了、啊、哈、哦，这个奥运会过后就有一个印象了哈、哦。其实全红婵在2019年的时候呢，已经是广东省的这个跳水冠军了。哦，不过当然，当她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呢，其实他拿金牌了哈、哦，这个是他第一次出国了，他第一次出国到东京去的时候，那不过这就是那个不同，他去这个奥运会取得金牌，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即使他过去多么厉害，因为奥运会跟在中国国内的那些的跳水的比赛的程度仍然是不一样的，这个扫罗就是这样，他上次可能打败亚门好像很厉害，那不过其实现在呢，当他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他才好像来到奥运会啊，因为他面对一个世界级的敌人啊，就是非利士人呢、啊。那这个就是压力了。当你面对一个你觉得很难面对的挑战的时候，你的反应、你的感受和你的决定啊，会显露你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要让扫罗你自己怎么样记录他在压力中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提醒，主要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盼望。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的是怎么样面对压力。通过扫罗他压力当中圣经很奇妙的记录他的内心的感受，记录他的一些的做法，记录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盼望也帮助我们来明白面对压力的真理。那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在压力当中的感受。那这个因为圣经特别旧约有些地方的名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了哦，一大堆 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的，不过所以就放这个地图。那你知道非利士人呢不是第一次在圣经出现过对吗？在士师记的时候已经，我们通过参孙呢就已经看到以色列人领教过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厉害。不过经过很多年来到扫罗的时代呢，原来这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那个威胁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大。甚至在加巴，圣经告诉我们呢，非利士人在加巴设立防营，在这个圣经地图的中间的那个地方。那在加巴设立防营那又怎样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印象。其实加巴离扫罗的老家基比亚有多远呢？好像比如从这个地方到红帽桥这么远，你说远吗？就是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而已。那这个就是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情况。所以难怪对扫罗来说，当非利士人跑到加巴来设立防营，他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攻打加巴了，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扫罗跟他的儿子有一个计划，他们率领一些兵前后夹攻啊。所以你看到约拿丹就先攻打，从下面攻打，看来是赢了。然后扫罗就想我现在要乘胜追击了，既然我儿子打了一个胜仗，所以他就做了一件我们今天如果是新加坡有当过兵的人就知道这个动员啊，所以他就吹角就动员所有以色列的这些战士出来。原来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呢是好像战备军人啊，只有两三千个是全职的所以扫罗在这时候吹角就是叫那些战备军人出来了，所以就以为说大家要动员到哪里去，还有 mobilization center 动员中心在吉甲 OK， 所以要大家到吉甲就是右边的那个地方呢去报到了。不过谁知道不只是以色列人会做动员非利士人也会。所以当非利士人动员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哇糟糕，出现了战车30,000辆，还有呢很多的这单单战车就30,000了。他们来到这个密莫的地方呢，以色列人就看到哇原来敌人的这个势力是那么的强大，我们没有办法来去面对这些敌人的，他们还没有开始就脚软了。所以第六节说他们怎么样呢？圣经提供那个他们的感受啊，危急窘迫。那危急窘迫的意思用简单的话呢，压力山大了那他们觉得很压力了。他们压力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圣经告诉你的，他们藏在树洞里啊，树丛里啊，雪里啊，坑里啊简单的说了，有什么地方躲就躲了那个就是他们的情况了。甚至有一些人圣经还告诉你，他们过河到另外一边去，到约旦河东去，有些人跑到另外一边去了。那记得吗？另外一边是什么地方啊？那个亚门人的那个战争呢，另外一边曾经是那个亚门人欺负基列亚比人的地方当时基列亚比人过河到约旦河西来找救兵对吗？今天呢是以色列人过河到约旦河东来逃难这个你就看到多么的惨不过还有一个压力比那个30,000的战车还要可怕的，那就是接下来这个19节最后那3节，刚才我们读的哇什么福啊产啊，因为我们都没有没有去耕田嘛不懂什么福什么产什么错，不要紧啦，简单的说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问题，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面对用今天的话科技制裁他们不只是军事上吃亏他们的科技 technology 也被非利士人制裁了。那什么意思呢？基本上他们没有自己的铁器更谈不上刀枪，他们要磨什么东西呢都要到非利士人那边去所以你就知道哇，所以以色列人非常害怕了，非常害怕。从原本跟着扫罗的原本2000个人那个全职的军人不是战备军人来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剩下多少人呢？600。说哎呀，六百还是不少。如果你的积蓄 从20000块钱在几天之内变成6000的话，你的感受可能跟扫罗一样，非常的担心的。那所以这就是那个情况，连这最后的600个人呢，都是战战兢兢啊，圣经说跟着扫罗的。那我们看到圣经很细腻来描述以色列人在压力当中的那种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告诉你一件事，弟兄姐妹，神了解了，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神了解，神也提醒我们为什么你有压力。那就是扫罗跟以色列人为什么有压力的，因为他们看见一些东西，他们看见在他们的周围有他们面对不了的一些压力，32000的战车，6000个马兵，还有数不清的步兵，还有欺负他们的那些非利士人的铁匠。那你可能真的面对一些情况，你觉得压力很大，你看到你想到那个问题，你知道我解决不了那个问题，我觉得靠着我的力量解决不了，你就会做什么呢？那你就可能像这些以色列人，记得吗？他们做什么？他们逃避。那通常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逃避，不是吗？你面对一个问题，你觉得解决不了，你就不要去想它。我真的看见有人是这样子的，他们逃避，他们不要去面对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可能是在工作上的一个上司是无理取闹的上司，那个问题可能是在他的学业上一个他不能够面对的科目，他就完全不要去碰他。虽然好像在人想有点不合理，不真的是这样，不想见人，不想去上班，而且呢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要去面对那个问题，对不对？他可以在躲在房间里面刷手机睡觉，他可以在他的家里面很正常的生活，他就是不要去，也不能面对那个问题。你遇过这样的人吗？或者你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天就战战兢兢啊，很战兢的生活着，很害怕，害怕有一个想法，哎呀，今天又要去面对那个工作，今天又要去面对那个上学的挑战，结果我自己不要去了，不要上班了，我就躲在自己的家里。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自己面对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你正在因为压力而逃避。那如果你在逃避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那让圣经告诉你，这个不是那个答案，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不要再靠自己的想法，你不要只是看到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问题，你要来投靠。记得撒母耳之前已经提醒过他们了，来投靠那个为你们行大事的神。那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那或许真的是扫罗有这个想法的，我们不要以为扫罗听了就忘记。那怎么知道他可能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为什么要到叫大家动员到吉甲去呢？记得吗？为什么要到吉甲去呢？因为不久前嘛，以色列人就是在那个地方立国，在那个地方献祭，跟神立约，在那个地方他们表明我要依靠这个神，为我们行大事的神。在那个地方他们曾经承认，这个扫罗我不是王，我是神的代表而已，我要照着神的话来管理这个国家，记得吗？这是他们在吉甲承认过的，所以他们动员到吉甲去是很合理的，是对的，是表明他们信靠神的。所以扫罗也果然在那边，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在那边等谁？等撒母耳。不过这个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第二个方面。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一个选择。在等待的时候，撒母耳，我们来看第二个 slide 啊，他们就在面对一个的选择。那撒母耳其实圣经告诉我他不是第一次需要等，因为很久以前几章之前，当这个撒母耳呼召扫罗的时候，记得吗？除了告诉扫罗说你神选你做王有一些的这个预兆，对不对？他会看到一些的先知，他会看到一些的现象来作为一个证据，还有 撒母耳还告诉扫罗，你看到这些迹象之后呢，你要等我七天，你要等我七天，我才告诉你接下来你需要做的事情。那当然这个等，我们上次稍微提过，等的意思不是很消极什么都不做的，其实不然，等呢反而是表明我今天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我要照着神的意思，我要神来指示我怎么做，我接受神你要通过撒母耳告诉我应该怎么做。那所以可以找，我们说过了，我们可以找不同的人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不过我们的心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相信神会通过这些人这些方法来指引我们的。那这是那个等候认定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王的一个心态，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次撒母耳又在提醒扫罗，你要等，你要等我七天，我会来的啊。这个看起来扫罗真的不错，他真的等了，等了好久，的确等。不过第八节问题就来了，来到第七天，来到第七天快结束的时候呢，撒母耳做了一个决定，把燔祭和平安祭拿来。撒母耳既然不来，我就自己献祭，这个是他做的一个决定。谁知道他一献完了祭，其实不是献完了祭，谁知道他才刚圣经说献完燔祭，平安祭都还没有献，他献完燔祭之后呢，撒母耳就出现了。然后撒母耳出现就问其实在原来的那个意思更短了，不过简单的你做什么事啊？你可以想象一个青年人，或者我们问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那因为这就是他看到的，这个撒母耳看到扫罗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必须立刻指证出来，立刻指证出来。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圣经很少描述圣经人物心里的想法的，很少，比较多是通过他们的行为决定来告诉你他心里面在想什么。那这个圣经经常有的。那这里八到十二节呢，特别通过他们的对话，撒母耳跟扫罗的对话呢他要告诉你扫罗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是你跟我需要特别留意的重要的一个提示啊。什么对扫罗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对扫罗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来了。第八节扫罗说什么呢？撒母耳你没有来，而且百姓已经离开我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献祭。而十一节扫罗继续的来强调，我们看扫罗所看重的十一节，扫罗重复他很在意百姓的看法，对吗？那他们如果留下来支持扫罗，扫罗就安心，如果他们离开他就担心。扫罗心里面想的是，我必须怎么做来留住这些百姓，这些百姓的眼光对他来说很重要。我们就了解了，我们就恍然大悟，原来扫罗的心里面弟兄姐妹，说的直接一点，扫罗的心里面这些百姓怎么看他重要过神怎么吩咐，这个就是那个根本的问题，人的眼光重要过神的眼光，这个就是扫罗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在面对压力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对话的，就好像扫罗跟撒母耳的对话，有没有试过呢？你的心里面很多想法，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做，也许我应该这样做，也许我应该那样做，诶，那个人告诉我可以这么做。我们在衡量做很多的这些决定的时候小心这个撒母耳在给我们的这个扫罗给我们的这个警告，百姓怎么看，撒母耳怎么想，非利士人在做些什么。那不过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回想过去你面对压力，你的对话内心的对话当中有没有神，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你没有想到，神这个时候的心意，他要我怎么看待这个压力，我有没有这样去想呢？那神在我心中的对话里面 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还是我们在想别人怎么看而已呢？那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在这样子，当我们在想别人的眼光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会有一个开始扭曲的一个现象。这就是扫罗接下来告诉我们的，当扫罗很在意百姓的眼光，很在意别人看得起他，很在意别人支持他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开始责怪人了。真的，百姓都离开我，他告诉撒母耳，他原来的意思是百姓都离开我，而你撒母耳，你没有照着你所讲的时间来。是谁的错？原来是撒母耳的错呢。在他的心里面是撒母耳，因为你没有照着你所讲的时间来，所以我才去献祭。有没有搞错啊？撒母耳迟到了吗？没有啊，第七天结束之前撒母耳来还是准时啊。不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很看重百姓怎么看待他，扫罗就把这个责任推到撒母耳的身上了。那还有啊，还有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呢，人会为自己找借口，除了把责任推给别人，看十二节，撒母耳这个扫罗说什么？恐怕我没有祷告。那我为什么会献祭呢？其实我有很神圣的理由的，你知道吗？我的理由就是，如果我不献祭，我就没有祷告神吗？所以我就祷告咯，就献祭咯。那还是为自己在找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名。哎呀，这个神圣的理由啊，讲到这个弟兄姐妹，我要承认我过去的一个罪了。我们都有很神圣的理由。以前我在少年团契的时候啊，我在少年团契有一个属灵长辈了，我当时才15、16岁嘛。一个属灵长辈呢，一个少年团契的导师啊，他就问我，伟华，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以后神呼召你服侍他的话，你会愿意吗？我当时啊，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讲啊，我觉得如果我长大之后能够努力做工赚钱来奉献给神，不是更好？哇，好神圣哦，奉献给神哦。那神不是需要你的钱吗？当然不是。那不过你就哎呀，你们搞错，你不要奉献就讲嘛，为什么要讲赚钱来奉献给神这件事呢？不过人是这样的，我们人用一个神圣的理由啊，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好。那当然扫罗这个时候也是这么做，因为我们看重人的眼光过于神的心意。那神知道的，那扫罗借口完了还加多一个，12节，我就勉强献祭了。哇，他很勉强的，有人逼着他献，你以为我想啊，我也是不得已的，我在面对压力中没有办法我才这么做。你看到这个扫罗，哎呀，多么像我们啊，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的那个反应。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不过真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我想我们都有，都有的。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个扫罗撒母耳的对话，看到哎，真的在压力一下，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试探和挣扎。我们在注意扫罗怎么想怎么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其实你知道那个答案了。扫罗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的，他应该是注意神怎么吩咐他，神给他什么应许，神借着撒母耳说，你等我七天我会来的，照着神的做法来决定就好了。不过照着自己的想法，当他把人的眼光，对吗，百姓的眼光看高过神的眼光的时候呢，撒母耳一句话就指出他的罪，你做了糊涂事了，13节，你做了糊涂事了。那这个就是他的撒母耳的判断，神的判断。那接下来他就要面对后果了。那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方面，那在压力中有什么盼望呢？那这个地图啊，真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地点稍微的来讲解一下。所以腓力士人这一次来势汹汹了，兵，腓力士人兵从密莫，圣经说分成三队，那三个蓝色的箭头了，从一个地方兵分三路。基本上你从这个地图就了解当时的意思，就是腓力士人的兵他们分成三队攻打以色列的整个北部，往北往西往东啊，在打了。然后 甚至连这个约拿丹之前开始这段经文争取的那个胜利呢，也没有办法来挽回以色列人的信心啊。那用前面那个糊涂啊，你做了糊涂事，我们可能今天翻译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撒母耳在跟扫罗，为什么这么懵懂啊？糊涂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的，其实是愚昧的意思。你做了愚昧的一件事情，因为当这个糊涂这个字下一次在撒母耳记出现的时候呢，是哪一个时候啊？就是扫罗自己接下来追杀大卫，可是大卫两次放过扫罗，最后点醒扫罗说，其实我有机会杀你，为了神的缘故我不杀你。这时候扫罗自觉惭愧的时候呢，才跟大卫承认，我这样做过去我的所作所为有罪了，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糊涂不是头脑不清醒，糊涂是道德有问题，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那这个就是扫罗这个时候的问题了。那扫罗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结果是得罪了神，偏离了神。神一次一次的来让扫罗有机会，不过在那个对话里面，我们知道扫罗原来看人的眼光重要过神怎么看。那这就是你跟我在压力当中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是要为了讨别人的喜欢，还是我们讨神的喜欢？那刚才我们读行经文啊，保罗也面对过这个压力的，对吗？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保罗把福音带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面对这个问题的，他要讨这些信徒的喜欢呢，还是要讨那个呼召他的神的喜欢？不过在这里我们回来看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在当虽然扫罗糊涂了，得罪神了，不过神自己已经知道了。撒母耳告诉他，神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扫罗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扫罗你不遵守神的吩咐，不过神已经有预备了另外一个王，在不远处，而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郊外的一个草地上，有一个少年人带着一群羊在走着。那神已经知道了，神的预备弟兄姐妹是很及时的。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这样分享啊，他每次收到弟兄姐妹无名的的爱心奉献给他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惨了，我的车快要坏了。果然是这样。那不过这个是神的预备。而另外一个老姐妹啊，她分享，她平时她的家里，你们知道建屋局有帮老人家装那个扶手的，那她说一向来觉得不需要装的，那不过最后她的孩子那一直念她，她就在厕所装上了扶手。她一装上了扶手，不久几天之后呢，他坐在厕所上就发现自己没有那个扶手，开始站不起来了。不过就是这样，神已经预备了。那在扫罗以色列人这个黑暗当中，压力当中呢，神其实早已经知道了。那来到圣诞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更要得到安慰和鼓励，对吗？因为在路加福音怎么说呢？那路加福音说，神照亮那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呢、那在黑暗死因中的人，神的光光照他们因为神早已经预备了一个救主。那个合神心意的人，不只是这个伯利恒的大卫那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来到这个地面上，他要来拯救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那所以你跟我可能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想躲，他们不想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好像很无助。不过他们不是无望的人hopeless but not helpless 对不起啊，他们是好像看起来是无助，不过是无望，他们是 helpless but not hopeless 那在压力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 因为主活着，那他为我们带来帮助，那所以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在主里面呢，其实很感恩的，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在发挥这个彼此鼓励的作用。不过时常提醒大家，我们是回到神面前，求神通过弟兄姐妹的彼此分担实际的帮助，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那所以当我们面对下次面对压力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扫罗的经历提醒我们，让扫罗的经历提醒我们，圣经已经告诉你有一些征兆，你会有一些感受，你会觉得你想逃避，你会觉得你不想面对这个问题，你会觉得这个东西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去胜过，那这是正常的。那不过圣经告诉你，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有两个选择。你心里的对话成为一个提醒，我想到的是别人怎么想，还是我想到的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最后在压力中的盼望呢，就是你不要做糊涂事，你得罪了神，最后呢自己吃亏。那不过回到神面前，记得其实神在预备帮助的，神的光会光照你的。不过就是在这个选择当中啊，让我们记得你依靠了耶稣，耶稣继续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会有及时的拯救。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思想这个扫罗和撒母耳的对话，怎么样的来光照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经常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或者是累积积蓄的压力，使到我们觉得自己没办法面对，没有力量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绝望的，因为主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帮助。主啊，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得到鼓励和提醒，主你在过去预备了那合神心意的人来拯救在黑暗当中的以色列人。主，今天你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你的爱子耶稣早已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只是过去要拯救我们，在接下来要继续的帮助和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因此让我们不要胆怯，让我们知道你查验我们的心，你也要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